美国的一线城市，我们看如果纽约洛杉矶的话呢，它的一个租房的客群其实都占整个城市的这个住户的60%以上的。那么中国呢，其实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应该来讲还没有一个城市是这个比例上超过一半的。另外一方面呢，租房群体的这个权益啊是比较难得到去保障的。那么其实我们调查显示呢，有30%-40%的这个租户都遇到过这种不同类型的这个侵权的事件啊。全国要这个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啊，240万套，这个是住建部已经明确布置下来的啊这么一个任务。那么将来若干年的话呢，我们说也是以一个基本这个平稳均匀的状态呢，去完成说这个“十四五”期间啊，总量呢完成这个800万套以上的一个这个实务工作指标。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金研究院的播客节目，我是中金研究院玄多。
大家好，我是左璇璇。
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现在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的年轻人都非常关心的这个话题，住房租赁市场的研究。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中金研究部的房地产研究员孙元奇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欢迎。
哎，好，大家好。
其实像我们在北上广深的很多同事，大家其实像年轻一点的同事可能现在还没有就是充足这个购房能力，所以很多人大家都是在一个租房的状态下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对于整个住房租赁市场非常感兴趣，想要具体了解一下其中的细节。希望元奇老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一个租赁住房市场的一个需求和供给的现状。
那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租房的人口大概是多少？相对于整个人口的比例是多少？然后租房群体的一些特征是什么样的？请袁倩老师帮我们讲一下，谢谢。
哎，好的，没问题。我们大概去测算了一下，截至到那个2020年底啊，我们以那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呢，中国总的租房人口呢在1.9到2.2亿人之间啊。那么我们呢取个大数，可能是在2亿人左右。那么这个的话呢，对我们城镇的这个总体的居民来讲，这个比例大概是23%啊，就是1/4，不到一点。
想问一下，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测算结果的呢？
这个说起来技术上可能有点复杂，我们简单讲的话呢，是主要基于我们第七次人口普查的这个数据啊，也是去年出来的一个数据呢，来测算。那么另外呢，2015年呢，其实我们说有一个叫六普跟七普之间的一个小普查的数据，那么我们也结合这个小普查的数据呢来做一些验证。所以是通过了这么一个样本啊，平均来看的话呢是得到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比例。
那我们现在大家租房可能比较集中于像大城市嘛，那么我们就是在空间分布上来看租房市场的这个分布情况，包括这个各个地区之间的这个租金的差异，就是有没有一些数据呢？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地理的一个分布情况啊。其实中国的话，包括跟海外类似呢，它的租赁处市场还是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尤其我们平时讲是各个主要都市圈的一些大城市。那么这里呢，我们其实有一些这个数据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四大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其实它每一个城市的租房的群体都是超过700万人的啊，它相当可观的一个量。那么我们说第二档的一些城市，那比如说像苏州、杭州啊、西安、成都、天津啊，这些强二线的话呢，各自的话也有300到600万人不等的一个这个租房人口的一个规模。那么后面呢，还有大量的城市呢，是我们说在这个300万以下或者100万以上的。那全国口径去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有40个城市的租房的人口都是在100万以上的啊，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对大中城市来说普遍都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另外呢，我们用这个租房人口数量呢给城市去进行排序的话呢，我们会看一个集中度啊，那么也就是说前10名的城市那么占到全国的大概租房人口的30%啊，那么如果是前30名的话呢可能占一半，前50名的话呢占到这个60%了啊，这个是一个分布。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按这个城市群来看，那么我们统计说中国的5个主要的都市圈啊，一个是这个长三角啊、珠三角、京津冀，然后成渝和这个长江中游5个城市群，那么5个城市群的总的租赁人口呢差不多也要占全国的这个将近60%啊，大致是这么一个分布的比例。
那就是我们国家是这个样子的话，海外的一些经验呢，比如说像美国、日本等等这些已经比较发达的地区，他们其实城市的这个集中现象也是非常明显的，大城市也是聚集了绝大多数的人口，那他们的这个租房市场和租房需求的这个集中度和我国相比是更集中呢还是更分散呢？
我们以美国为例来讲吧，那个比较典型啊，应该来说呢是，第一呢，租房的人口的比重呢会更高，第二个的话呢，它相对也更集中一些。那么首先我们看那个美国的整体啊，我们说租户的这个比例啊，就是说租户占那个整个说这个家庭户的一个比例呢，大概在三分之一啊这个水平附近。那么刚才提到呢，我们国家呢目前是四分之一不到一些啊，那个差异呢也是主要是从所谓这种大城市的租房比例来看的，也就是说美国的一线城市，我们看如果纽约啊洛杉矶的话呢，它的一个租房的客群其实都占整个城市的这个住户的 60% 以上的。那么中国呢，其实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应该来讲还没有一个城市是这个比例上超过一半的。那么美国呢，此外呢，我们看一些他们相对这个二线的城市，比如说这个各个州的一些首府啊，大的都市啊，基本上这个比例也都在五成以上啊，那么最低最低呢，可能起码也有这个 40% 啊。所以美国呢，其实在一些人口相对密集的这个大的城市范围里面呢，应该来讲是一个 40% 起步的这么一个水平啊，那么可能也是说在一些偏乡村的地区的话，它的这个比例低一些。那哪怕这样看呢，全国平均历史上去看一直都在 35% 左右啊这么一个数字。
那我们刚才看到，其实中国的这个租房的需求人群它并不比国外少哈，但是这个大城市的租房比例相对于美国来说还大概差了20%。然后我也看到我们报告里面对这个未来的这个租赁市场做了一些预测，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没有问题。那么租赁市场规模呢，我们从方向上去看的话呢，确实中国的大城市的人口的这个租赁的人口会一个增长。我们说这个里面呢有两个底层的推动因素啊。第一个的话呢还是人口持续的往主要的都市圈跟大众的城市去这个聚集啊。那么这个趋势呢其实已经发生了这个若干年。那么往前看呢，我们觉得也还会持续这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就是说人口的流入还是第一位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考虑说城镇化率啊，总体在一些这个尤其二线或者三线的城市呢，它仍旧有比较可观的这个上升的空间啊，所以呢，哪怕是说我们通过城镇化率的提升，一些新市民的这个居住需求的话呢，将来可能它相比今天来看啊，更多的这个能够去被租赁市场所这个满足，而不是全部通过上这个商品房去解决。所以呢，主要呢考虑这两个因素的话呢，我们会做一个将近大概15年维度的推算。那么到2035年底的话呢，我们觉得中国的这个租房人口的话呢，大数上来看可能接近3亿啊。那么也就是说刚才提到了2020年底的话呢是2亿人左右啊，所以这个中间呢有一个50% 的一个增幅啊。但是如果说到这个收入口径上来看呢，这个增长会相对更加可观一些啊。那么2020年底的话呢，我们测算全中国的这个租赁市场的总体的这个租金收入规模呢，大概是在这个2万亿元啊，2万亿元。那么到2035年底啊，也就是说跟这个3亿人口所对应的一个总的租赁市场规模呢，可能会达到这个5亿元啊，它的一个年化复合增长呢，大概在7%左右啊。这个里面呢，我们也是考虑到说将来的这个房租啊，每年可能也有一个这个平稳的一个涨幅。
嗯。好的，我明白了，它这个租赁市场相当于它这个受众的群体会一直在增长，那还会不会就呈现一个跟现在一样的趋势，就是还是聚集在这些产业呀，或者就更加发达的大城市？因为最近身边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就是大家都往二线城市去移动啊，因为就是他们的房价可能相对来说更好负担一下这些情况，所以就想问问是哪些地方的租房市场可能会增长的最快，是不是还是跟现在的趋势保持一致呢？
对，我们觉得呢，首先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北上广深啊，一线城市的话，它确实还是会是增量来说相对比较大的这个区域啊，因为这些地方的这个高校，第一呢有这个比较强的一个人才的吸引力，那第二呢，其实这些地方总体来看这几年对于这个人才的一个留存的政策是在逐渐的这个进一步有所支持的啊，所以这个无疑是一个利好的因素。但同时呢，我们觉得一些二线城市啊也是相当这个有潜力的，尤其是一些建设仍旧比较快啊，然后呢人口的这个流入速度在加快的一些二线城市。那么按目前的这个往前看的一个住宅的一个供应的一个结构来看呢，也确实是说我们政府的指引呢会更多的这个把供给的指标往这个租赁市场上面去靠啊，所以呢这些地方的增长应该来说也是这个相当可观的。那么笼统的来讲的话呢，我们刚才提到说可能这个五个都市圈啊，那么包括这个前50名的大城市呢，其实它占 租赁人口的这个比例呢已经接近六成了，那么这个数字呢将来应该会进一步的去增加。
从人群画像上就是有没有一些勾勒和描绘呢，就是在大城市租房的主要是哪些人群？
其实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一个结构啊，实际上来看呢可能有这个将近一半以上啊还是我们讲的一些这种外来的那个务工人员啊，他可能跟这个年不一定是这个年轻人的这么一个概念啊，他可能也有些这个相对年纪大一点的群体，其实这个部分的话还是特别大的啊，以及就是说这些人的一个合理的这个居住权益呢也是着力要去保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年轻人的一个这个居住环境了啊，尤其是高校啊毕业的这个年轻人的一些这个居住的问题。那么大部分来讲我们说这个新来的这个年轻人基本上还是都需要以这个租房来首先解决他的这个毕业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啊，可能是一个5到10年之间的一个这个租赁的需求啊，所以不管最后呢他留在本地也好，还是他这个回老家去这个重新去置业买房也好呢，至少在这个头5到10年时间啊，因为他的就业还是主要扎根在这个一二线市场，所以他不无论如何呢会有这个租赁的需求在。
刚才我们在对于这个租房市场的这个需求侧的讨论比较多哈，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因为现在国家的政策也慢慢的开始跟进，就是希望可以保障到这些在城市打拼的这些年轻人的一个住房问题，所以推出了这个保障性的租房。袁琦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哎，行好，这个其实特别值得着重的去解决一下，包括我们以前老说这个租赁住房供给不足啊，那么有些问题啊等等，我们是建议这样去理解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呢这个供给不足呢更多是一种我们说这个品质上的一种这个供给不足啊，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这个量的供给不足，因为中国呢经过20年的这个快速发展，其实从总的住房库存上来说呢是不低的，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说有人这个睡大街的或者没有地方住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呢却是如果我们就去关注到这个租赁群体的一个居住情况的话呢，它跟这个我们说自住的这种家庭商品房的家庭呢差距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我们看几个数字啊，一个的话呢是我们从那个2015年的一个这个小普查里呢看到说中国城镇的这个租房的群体啊只有同期我们说城镇居民家庭的这个平均的居住面积的1/3，所以呢它呢是相对比较这个狭窄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市场调查啊都大量反映呢，比如说类似这个叫房屋质量欠佳，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这个租房群体的这个权益啊是比较难得到去保障的。那么其实我们调查显示呢有 30%-40% 的这个租户都遇到过这种不同类型的这个侵权的事件啊，比如说房东的这种单方面的解约啊，设备的一些损坏啊，周边配套的一些这个不健全啊，所以呢我们更多讲的这个供给不足呢是这个意义上的供给不足啊，就是说我们需要给我们国家广大的这个租赁群体相对更好的更体面啊更合适的一些这个居住的环境啊，这个是目前我们觉得比较大城市里比较棘手的一个状况啊，也是为什么这个“14五”我们这个政府的工作规划呢把这个保障那个大城市的一个这个住房的一个权益啊，以及就是说尤其是长租房这一块当做一个这个最最重点的工作来推进啊。那么这关于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呢，其实第一呢就是这个概念的这个提出啊，实际上呢跟大家以前所讲的一些那个叫公租房啊公有产权房呢它内涵上还是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呢其实我们感觉目前的话呢它的这个定义啊也这个有待政府呢去这个明确，其实它本身所希望传达出来的一种目的呢是说我们希望做更多的这种比以前啊相对质量要更好的这个租赁住房，同时呢是带有这种普惠性啊公平性的，面向这个新的年轻人啊或者是这个外来的一些务工人员呢提供这样一种普惠的这个产品啊，这个呢统称为叫这个保障性啊租赁住房。那么具体这个房屋什么标准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是要去这个动态的看，包括这个标准可能最后也是由这个各个地方去这个制定的，比如说上海呢跟那个广州其实呢有这个发布过一些初步的这个文件啊，对这个产品的定义呢做了一些框架意义上的这个一些指引吧。那比如说你的租金啊不得大于啊或者说不得高于同区域的平均的 8到9成啊，这是一个一向性的一个指引。那么另外呢，比如说对这个每年的租金的一个最大的涨幅啊，是有一个直接的规定的，通常来讲呢可能不超过5%啊。那么第三呢，其实它对那个一个租户的准入制度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啊，比如说需要是在本地无房的啊，或者是说还没有户口的啊，但是你呢在工作交社保啊，同时你的收入呢是满足的一定的条件的。那么整体上来讲呢，我们觉得说目前其实从这个形成实务工作量的角度呢，已经开始去推进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那么将来比如说各个地方我这个房子怎么样的这个租户能进来啊，租金怎么收呢，其实还是确实有待进一步去这个确认的。
嗯，明白了。那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就是这个保障性的租赁住房其实也是我们政府规划的一个重点。现在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是不是也算长租市场的一种呢？
对，其实来讲呢，我们说这个就是长租房市场这个概念是相对最大的，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讲呢，是可以去认为说有这个一部分叫保障性的这个租赁住房，那么它可能是带一定的这种准入制度的啊，或者说是带一定的这种配套要求的。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其实也有这种大家一般意义上讲的这种叫市场化的租赁住房。市场化的租赁住房呢，其实现在已经也有啊，但这个量呢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而且它主要是服务这种这个高端人口啊，有些酒店式公寓啊等等，这种其实也可以认为是叫这种市场化的租赁住房。但是呢，我们说市场化这头呢，应该不是将来这个中国主要这个长租房里面供给的一个主体。
那刚才也提到，就是其实现在的这个供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质量的一个不足，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权益保障上的问题。那这个长租房和这个解决现在的这些供给问题上会有什么改变吗？
是这样的，就是保障性租赁住房呢，首先呢它还是我们讲需要有一定资质的这个主体啊，开发主体呢来进行提供啊，它的产品呢是需要满足一个基本的这个要求的啊，就是说跟之前我们见到的一些城中村啊，或者是说我们说30-40年房龄的一些老旧小区啊的话，这个可能是肯定是不可以这个放在一块去比的。所以目前呢，其实政府也有一个这个大体的一个供给目标啊，可以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也就是说14-15期间呢，我们说全国层面所谓筹措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啊，那么我们部委的一个官方指引呢，应该是在这个800万套以上啊，14-15期间总的一个筹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的话呢，分解下来呢，21年啊，我们统计呢，实际可能完成的在100万套以上啊，实际可能完成在100万套以上。那么22年的话呢，往后去看啊，那么22年当年的目标呢是240万套啊，就是说今年全国要这个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啊，240万套，这个是住建部已经明确布置下来的啊这么一个任务。那么将来若干年的话呢，我们说也是以一个基本这个平稳均匀的状态呢，去完成说这个14-15期间啊总量呢完成这个800万套以上的一个这个实务工作指标。
那刚才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说整个租房市场的一个规模大概是2亿人左右，可能其中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它提供的一个比例呢，就是即便我们建就是14-15整个的800万套这个目标达成，它对于整个的这个租房市场的一个占比和它的这个影响是有多大的呢？
我们其实可以大体很那个快的算一下这个情况啊，比如说我们说租房人口一共是这个2亿人，对吧？那么2亿人的话，我说平均比如说2个人是这个一户啊，那么可能的话将近就是有1亿套这个住房啊。如果我新供这个800万套的话呢，我可能去解决一个这个8%左右的这么一个这个市场需求啊。那么我们说这个数字看上去可能并不是算太大啊，但是我们说14-15之后我们仍旧存在这个不小的一个供给缺口，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是一个长期持续的一个这个制度建设跟供给的事情。
那其他一部分的这个租房市场的缺口应该由哪些主体来提供呢？
这边的话其实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中国可能整个租房市场的一个实际上的供给结构啊。那么包括在海外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呈现的情形呢，也就是说其实最终啊可能一半以上的啊或者说大部分的这种租赁的需求还是由我们说零散的房东啊跟这个你的租户点对点的去解决掉的。也就是说不管我去做这种实物的开发啊，还是我有一些轻资产的运营商去专业的经营机构去介入啊做这个生意的话呢，其实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对这个市场实现一个100%的这个覆盖的。那所以呢，我们的政策目标呢也不是说要去用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所谓满足中国所有人的这个租房需求啊，我们的目标呢是说我们要去这个有效的这个替换啊跟提升 那么一些真正这个有需要的啊，以及存在这种质量问题的一些老旧的房屋，那么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是希望通过现在的这种所谓叫实物工作的这种形式啊，来这个逐步的比如说修复一些缺口啊，改善一些质量，填补一些这个必要的这个需求啊，那么这个也会是一个相对来讲渐进式的这么一个工作。那么希望的话呢，是到最后来讲呢，我们觉得尽可能吧，有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啊，或者是这个务工人员呢，能够住进说是这种政府也好啊，或者跟企业一起联合呢，去提供的这种这个运营规范的这个质量体面的这个保障性的租赁住房。
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些长租公寓的这种供应商在中国没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其实值得这个重点展开讲啊。那么也是结合就是长租市场的整个这个商业模型啊，尤其是企业一侧的这个商业模型呢，来给大家做这么一个梳理啊。也就是说中国的我们但凡讲叫长租公寓的这个运营商呢，其实大家可能想到的主要是一些类似像自如或者说那个蛋壳那个这些这个玩家。那么其实这些人呢，我们从这个商业模式的角度上呢，主要呢去定性呢，它属于这种我们叫二房东的这个包租的这种业务模式来做的。也就是说呢，如果说现在推行的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是我们称之为叫重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也就是说重资产的这个模式其实此前在这个很长的时间里面呢是没有被这个有效的推行的。那么我们说在这个2015-16年呢，这个政府大力倡导租购并居以后其实第一轮在市场里面去参与这个市场试水跟建设的呢，其实反倒是这些这个民营企业我们尤其是这种包租模式的这个运营商，其实跟自身的这个商业模式有这个风险有关系这么也可以跟大家大概说一下为什么是这样一回事也就是说从这个朴素的来讲的话呢，它的业务模式是我先去和这个房东呢去做一个签约可能3-5年也可能更长，把这个房所谓拿下来以后呢，我会去做一定的这个装修改造，那改造完以后呢，我再把这个房子呢去这个租出去租给这个客户。所以实际上来讲呢，我赚的这个利润的差就是这个两头的一个差价就是我付给房东的这个房租跟我自己的这个收入之间的这个差价，这个是我的收入。那么我的投入呢，其实是我的这个前端的一个装修的成本包括我的一个这个运营的成本。所以我们其实是这个仔细去研究过早期的一些这个所谓包租模式运营商的他的一个这个财务的一个情况那么从他们的情况上来讲呢，我其实如果把所有的成本包括我的装修、我的前台我的中后台所有的运营成本如果都这个分摊到一间房上去看的话呢，实际上来讲我是完全不赚钱而且是亏损的完全是亏损的。那么这个账的话呢，其实在很早以前我们说2016-2017年尤其到2018年的时候呢，市场相当火热拿房成本呢又水涨船高，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越发突出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去这个制约或者说阻止这些公司去这个发展的话呢跟这个当时有一些这个我们说这个以规模论的思潮也有这个不小的关系也就是说只要我能持续的这个获得融资那么呢我就可以不断的去这个拿房并且希望说我拿到足够规模的房以后呢我能够产生一定的这种这个规模效益那么最终呢去实现盈利有这么一种思潮但实际上来讲呢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规模效益呢相当这个有限因为我们说一个线下的强运营的尤其是这个我们需要派人在前台去这种做运营的一个生意的话呢，我的规模效益其实并不是特别显著的所以呢反而说呢我规模越大呢越亏损而且基本上呢没有一个这个扭转的这么一个方法所以呢最后呢其实会发现就是说我越来越这个我的这个经营的现金流的缺口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哪怕是上市了以后可能也都不能帮我去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后来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包租模式的主体都慢慢的去这个有的是可能进入到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解体清退包括等等的一些环节。那么哪怕是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开发商的一些主体因为他们也都多多少少有一些各自的这个长租的业务。那么从这个2017-2018年以后尤其2018年以后呢，也是已经这个显著放缓了用这种包租模式来拓展市场的这么一个步伐因为应该来讲呢，这个模式呢现在还处在一个这个前期的 这个消化的一个这个过程中间啊。那么今天来讲呢，会发生比较大的一点变化呢，就是说我们真正看到所谓重资产的模式啊，受到了这个政策真正意义上的鼓励，以及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讲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呢，是我们讲这种叫那个这种是讲叫集中式啊。那么以前的话呢，我们讲这种包租模式下呢，我跟零散的这个房东去拿房呢，它可能更多是一些这种所谓叫分布式啊。那我们今天呢做的是集中式的重资产的这种带有这个统一管理的，那么有一定的这个建筑质量的那么一种这个供给方式，同时呢它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金融配套措施啊，跟这个政策的一些支持呢，来这个共同的去推动的。
想问一下，有哪些这个金融配套措施可以来支持一下这些长租公寓的供应商呢？
其实现在从这个金融端来看的话呢，应该是对长租房的这种重资产的建设处于一种全面支持的这个状态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一些是比较传统典型的，那么比如说我提供一些这个开发贷啊意义上的这个支持啊，包括呢比如说我房企去开发这个长租公寓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相关的负债呢还并不一定会计入到我整体的这个负债率管控的中间啊，所以呢这种这个我们说从这个借贷的啊这一头的话呢，是有充分的这个支持跟这个充分的额度来去做的。那么金融的里面呢，有一个点呢，我们特别想这个提一下呢，就是说是可能现在提倡啊，结合这个公募 REITs 啊，最后来这个建设一个保障性的这个租赁住房市场啊。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这个设想的话呢？其实很大的原因啊，也是说我们需要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呢，这个股权融资的工具啊；第二呢，如果我们做这个重资产模式的话呢，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这个资产退出啊，跟这个资金循环的啊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通路啊。那么中国 REITs 呢，其实从它的底层运行的一个架构上来讲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通过这个 REITs 退出所募集得来的资金呢其实它是有这个要求要重新回去啊投入到这个新的这个设施或者是资产的这个建设中间的啊。那么它是说我要以一个这个比较高效的资本循环来支持你的这个各类基础设施去建设的。那么长租公寓呢，显然的话也是特别适合于啊用这个思路啊来去做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未来的这个长租市场的一个规划，就是您说的现在有一些这个金融配套的，那如果就是可不可以简单预测一下未来五年它这样一个长租市场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呢？
一方面来讲呢，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土地的供给啊是这个越来越多的，并且呢是这个是成体系的啊，有目标的将来的一种这个比较慷慨的这个供给。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类似像这个 REITs 啊这样重要的这个关乎投资退出的一些这个制度建设啊，目前看起来呢也是在这个积极有序的推进中间啊。所以呢大家觉得将来呢我把这个长租啊公寓的这个重资产开发呢作为一个业务呢，是可以形成真正意义上去形成这个有效闭环的啊，所以这个是大家特别看好将来五年发展潜力的一个原因。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配套的金融产品哈，那能不能请云奇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REITs 是具体一个怎样的做法呢？
大家对那个公募 REITs 的概念可能并不是这个特别的熟悉啊，但是呢这个也确实是这几年呢我们国家所推出的一个特别重大的这个金融创新啊。那么跟我们类似讲的一些这个创业板啊那个这的一些推出呢，可能具有这个同等重要的一个意义啊。但是呢我们说 REITs 呢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实体资产啊，实体资产呢包括这个基础设施啊，主要是包括基础设施。那这里面呢像我们能看到一些像这个高速公路啊产业园啊，那个一些物流仓储的设施啊，那么以及我们的高速公路铁路啊，环卫类的设施，包括将来可能到我们的一些能源类的啊，那个风电、光伏、水电，它都有可能是这个 REITs 的一个这个啊所支持的这个资产的范围。那么长租公寓呢，也是在这个去年的这个七月份啊，被我们的这个相关部委呢正式的这个列入了啊 REITs 所要去支持的这个资产范围之一啊。它是目前的话呢，它是有这个11只 REITs 啊是在这个交易的啊，的总市值呢可能在这个500亿啊左右，它是实际存在的这么一个金融品了。REITs 的发展呢往将来几年去看的话呢，我们也是有一个这个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期啊。那么把这个长租公寓纳入其中呢，也显示出来说啊，对这个公寓这头呢有一个同等重要的这个战略发展意义。
今天非常感谢孙远琪老师的时间，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住房租赁市场和长租市场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对未来的长租市场做了一些正向的预期。那希望大家如果对我们这个研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中金研究院和中金点睛的公众号，看一下我们房地产相关报告。谢谢大家。
哎，好，谢谢。